马占山将军率领部队俘夺汤池，经过浴血奋战，把阵地又夺回来了，但是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。他最心爱的小喜子警卫员也光荣的牺牲了。马占山回到指挥部是痛不欲生，咬牙切齿，要跟小日本鬼子算这笔账。但是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呢，眼前摆着一大堆的难题。就拿着天气来说，一天冷似一天，作战太困难了。到了晚上，零下40几度，冻得嘎巴嘎巴的，是滴水成冰啊。马占山的战士就穿着棉大衣，裹着军毯，还有老百姓送来的被窝和褥子，冻得是瑟瑟发抖。面前的日军也不例外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点着一堆堆篝火，小日本鬼子也围着军毯奔奔直跳舞。这种恶劣的天气，谁也没想到。日本鬼子的多门中将虽然打了胜仗了，也夺过来嫩江大桥，进入第二道防线，齐齐哈尔就在眼前，但是条件气候太恶劣了，多门又有点动摇了，就打算下令退兵。为什么呢？光日本兵冻坏的就有4000-5000人，甭说打仗，手脚全冻坏了，还有少数的日军活活的被冻死了。像多门的部队全是日本从北海道调来的精兵，北海道就够冷的了，但还比不了黑龙江冷，日本人实在是扛不了，是叫苦不迭。可是多门想要撤兵的计划受到石原的阻止，这石原是一再不同意，他纠集了一大帮中下级军官，跟这多门中将请示，是无论如何您收回成命，我们得坚持下去。这多门中将虽然官大又有权，但是一个人拗不过众人呢，只好咬着牙在这坚持着。日本人困难坚持不了，马占山也不例外。面对的是兵员奇缺，最要命的是弹药不足。这天晚上，参谋长谢科紧锁眉头跟马占山说，总指挥，这阵地守不住了，我是左右盘算，咱得放弃省会齐齐哈尔啊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兵员不足啊，现在咱们能投入战斗的顶多才2500人左右，每一天都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的弹药奇缺呀，原来咱两个人定的基数，每个战士至少要有150发子弹，现在把库底全划拉干了，也不足90发。如果激烈的战斗，咱都坚持不了一天呢，炮弹也快打光了，要照这样下去，咱这2000多弟兄得白白的牺牲啊。基于这种严峻的情况，因此我建议放弃省城吧，咱退走吧。那咱退到哪儿去？谢科寻思了一下，我早盘算好了，咱们第一步先退到科山和海伦，以黑河建立总指挥部。如果说科山海伦咱也守不住，那只有撤到俄罗斯的海参崴。如果海参崴咱们一带也待不住了，就得撤到海伦，争取和我军苏炳文将军遥相呼应，向全国通电求援呐。不这样的话，咱们是太难了。马占山一听，用拳头捶桌子，退退退，继 是他妈的退，难道说咱就打不了胜仗吗？总指挥，要说局部的胜仗完全有把握，要做全局来看，咱们胜不了了。您想一想，摆在眼前的形势是日本人不断的增兵，他以一国之力对付咱们一省的势力，咱哪能打得过人家呀？再者一说，咱这种退是出于无奈，这属于战略转移，不是说打了败仗了。总指挥，你要慎重考虑。哎，没有办法，乔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。那你就下命令吧。总指挥，在下命令之前还要通电全国，我把电报都拟好了给您看看，
你给我念念吧。
是。谢科把电文朗读了一遍。蒋总司令、张副总司令军舰，我军将士于雪地之中冒40度严寒与敌血战15昼夜，既与数倍于我之敌以重创，但我军一味固守，必有全军覆灭之虑。目前既无给养弹药，又无兵员补充，为避免无谓之牺牲，并减轻老百姓战祸之苦，故决定放弃省城，退守科山海伦，以图再举顺宋马占山。马占山听完了之后，这眼泪刷刷刷淌下来了，谢科的眼圈也红了。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这门腾开了，李海清李团长从外边闯进来了。他一看这两个人在这抹眼泪，不明白怎么回事。总指挥、参谋长，咋了？我听说咱又要退却。谢科转回身看了看李海清，李团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军已决定放弃省城，退守科山和海伦。
什么？
李海清一听眼睛就瞪圆了，这他妈是谁的主意？
不，这绝不是总指挥的主意，这肯定是你的主意。上一次退守江桥就是你的主意，现在又要退退退，咱们退到哪儿去？要这么退还抗日有个屁用啊。今天呢，谁退我也不退，哪一个要退我认识他，我的枪可不认识他，老子跟他玩命。
这李海清说到这儿，唰把手枪拽出来，把顶门子顶上，对着谢科的脑袋把枪举起来。
我先打死你这个孬种。
你看这军人说大就闹啊。马占山一看怕他做出鲁莽的事情了，赶紧一个箭步奔过来，把手枪给他拖住了。
你要干什么？要造反？我枪毙了他，你敢？
两个人为夺这只手枪，在屋里头滚作一团呐，可把马占山气坏了。这不是耗子洞到窝里反吗？马占山高声喊喝：“
来人！”
警卫部队从外边进来了，把李海清给我绑上，拉出去枪毙。你真要造反呢？你拿着凶器威胁长官，违抗军令，这是什么呢？你这样的人要你何用？
拉出去！
这就把李海清推出去了。其实来的不光李海清一个人，还有他的铁哥们张希武。这张希武在门外没进来，就听屋里折腾一阵之后，李海清被五花大绑的推出来了。他听见马马虎虎要枪毙，张希武可不干了。
等等！
张希武也冲进指挥部。总指挥，怎么了？海清犯了什么法了？为什么要枪毙他？
他目无长官，
用枪来威胁参谋长，我要他何用？你们还愣什么？把他推出去，马上崩了。张西武一听也傻眼了，
宗指挥，手下留情啊，李团长没有别的意思，可能他是误会了，求总指挥手下留情。
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谢科谢参谋长说话了，
慢，等一等，
宗指挥啊，李团长做事鲁莽是一点也不假，这种做法确实有点过分，但是罪不至死，它是一种误解呀，把他心灵上这把锁给打开，这误会就全消了。现在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斩杀大将主，军中之不利呀、啊！宗指挥，收回成命吧。
嗯，妈巴的，我连自己的人也约束不住了，你看着办吧。
参谋长点了点头，退回来，把李海清又推回来了。参谋长谢科亲自给李团长解开绑绳。李团长啊，你误会了，你坐下，我详详细细跟你解释解释。他让张习武也坐下，把目前的形势掰开揉碎的一讲。要不说嘛，话是开心锁，刚才李海清张习武接受不了，现在一听参谋长这一解释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退却叫以退为攻，目前的形势太严峻了，不退也不行了，不见两千多弟兄白白把命就得搭上。两个人也通了，也深感到后悔。参谋长，我们错了，感谢总指挥参谋长不杀之恩。马占山回头看了一眼，
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，马上组织部队撤退。
是，坚决执行命令。
你说见骨头不？经这一折腾，两个人全老实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马占山通电全国，退出齐齐哈尔。小日本子自然是春风得意，占领了黑龙江省的省城。马占山退到海伦科山怎么样？咱暂且先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再说辽宁的形势，现在辽宁抗日的形势是一派大好啊，兵强马壮，小日本的邓眼发动了多少次进攻，这辽西就是拿不下来，相反的伤兵损将，再加上马占山将军坚决抗日，日本人把精锐部队纷纷调到黑龙江，无疑的减轻了辽宁的压力啊，因此辽宁的形势是非常好。黄显生将军和熊正平心里特别高兴，他们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反击，咱不能一味的退守啊，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要展开反攻，不仅把鬼子要打退，最好能收复失地，营口、田庄台和大坝。他们计划好了，就上报张学良将军，张学良十分赞同，让他们立刻筹划。为此黄显生和熊正平起身来到北平，先到奉天会馆，二楼啊有个大会议室，现在变成了东北抗日救国会的军事部，什么会都在这举行。在开会这一天，张学良因为有事没有参加，由黄显生、熊正平主持。范是救国会的主要成员，各部委的负责人全都参加了。墙上挂着大军用地图，会议由黄显生将军主持，由熊正平介绍前敌的形势。再看熊正平腰板倍儿直，手里拿着教鞭指着地图。各位委员，各位领导，近日 因黑龙江省的战士马占山主席率军拼死抵抗，驻辽宁日军纷纷北调，为我军创造了有力的反攻时机。我军计划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役，从现在的大凌河和双台河一线推进至大辽河和巨流河一线，尤其下辽河一线，田庄台、大洼，这都是我们主攻的地方。目前我孙德全第十九旅和七警总队已经夺回来潘山，隔双台河同日军对峙。救国军第二路军向青山部、老北峰张海偏部、五宝峰部已经收复了台安高丽房子，暂时遏制了日军进攻的势头，目前日军尚无反攻迹象。刚说到这儿，黄显生站起来了。我补充几句，我军目前的态势很难形成坚固的防线，除潘山可依双台河据守外，沙岭高丽房子、台安地处辽河下游平原，均无自然屏障，尤其是冬季河面封冻以后，防守就更加困难，所以我军必须向前推进。南路的主攻任务是田庄台、大洼，占领田庄台后炸毁营沟铁路的辽河大桥，在大辽河形成新的防线，各位以为如何呀？卢广记委员有点担心，请问我军有这个能力吗？黄显生笑着点点头，据现有情报，目前田庄台驻守的日军第29联队一个大队约300多人，再加上汉奸伪军不超过1000人，大洼日军也仅有100余人，加上伪军也不过500人，如果我们布置得当，取胜是有把握的。熊飞接着补充，我再说两句，这个战役的战术还不太成熟，我计划是这样，以向青山和张海天的第一、第二支队袭击敌后，先打掉田庄台，和我潘山部队遥相呼应，对大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，进而夺取大洼。但田庄台敌伪军人数较多，切实日军精锐部队，城墙也较为坚固，所以田庄台是本次战役的重要战地。这委员们听完之后是兴高采烈，因为在此之前竟是被动的打仗了，敌人进我方退，说打了胜仗了也是局部的，反攻这还是头一次啊，因此人心振奋，一致通过上报给张学良将军。张学良也非常高兴，为了增强实力，又给前线增加了一个大队是铁甲炮兵，批准了这次战役部署。哎呀，人心振奋啊！咱们仔细的说一说，现在潘山县沙岭镇老北峰张海天的第二路军住的是非常安静啊，没打什么大仗，顶多的零星的放几枪，鬼子也没开始进攻，他们也没进攻，就是对峙状态。为此潘山县这沙岭镇是一派寂静。这二路军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出身，对于官军的部队生活还不太习惯，依然按照东北人的习惯猫冬，因为天呢一天天冷下来了，各部的官兵轮番休整，当官的说是休整，这下级军官和当兵的呢就认为是休息，为了避免鬼子空袭也不下操，哎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都在屋里头一待，吃饱了喝足了之后，睡觉的睡觉，打麻将的打麻将，是推牌九的推牌九，有的在那窃窃私语，有的在那讲故事，哎，过得倒也逍遥自在。第二路军有四个团长，一个是张海带， 一个是张海清，一个是刘志胜，一个是杜立军。这四个团长整天闲着也没事，干嘛？打麻将，歇了哗啦，歇了哗啦，歇了哗啦。前者打胜仗，每个人都发了不少奖金，他们就用这奖金进行赌博。不过玩着玩着，这张海带就有点玩腻了，哗啦把麻将一推，算了算了，不玩了，闹心，还不如打仗痛快，打起仗来多过瘾呢，打好了还有奖赏，整天在屋里头捐着，我都要捐疯了。这杜丽君一呲牙，我三哥，你是不是想娘们了？哎，我说老杜啊，你要不提这个醒，我他妈都忘了。你这一提醒，勾起我的心病来了，可不是吗？这时候眼前要有几个娘们儿，倒也开心自在。这张海清就说，娘们儿是一方面，另外咱这吃的也太单调了，这要找个大饭馆子好好搓他几顿，那玩意儿有多过瘾呢？咋还不打仗？这就是，再这么下去，都把咱憋毁了。是是是，报告，司令有令，各团长、营长开紧急会议。哟，开会了，这可是多少日子没有的事儿。这四名团长穿好了军装，登上马靴，起身赶奔司令部。这次的会议是老北方张海天主持，向青山也参加了，相当严肃和隆重啊！屋里烟气刚刚，炕上地下全是人，能有一百来号。老北方张海天看了看，人都到的差不多了。副官点一下名，是，啪啪啪啪一点名。报告司令，全都到齐了，一个都不缺。张海天把大烟枪放下了，他的烟枪啊是赤金的，是张学良奖赏他的。那位说，抗日部队怎么还抽大烟呢？您别忘了，那不是八路军部队，也不是解放军。那八路军和解放军三大纪律约束的多严呢？这就是土匪改编成的国军，一支抗日队伍，因此那纪律啊不是那么太严的。张海天放下烟枪之后，立即主持会议。